大家可以看到我吗？
可以，
可以。
对，我开了。
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们啊？OK，今天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来相见今天的讲题是彼此相爱，这一篇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求主使用这一篇道，帮助北华教会要走前面的路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彼此相爱。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吧？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坐在天上为王。我们刚才敬拜你，我们知道你的名是值得敬拜的。神啊，求你的圣灵降临到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当中，开我们的心田，接受主的话语，也求主你的灵高我的口，使我所讲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就把今天的讲道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
Amen。
有一个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觉，哎，原来她的邻居是住着一家贫穷的家庭，有一个寡妇跟两个小孩。有一个晚上，她住的地方，那一带的地方忽然间停了电，这个女子只好去找蜡烛。当她找到蜡烛，想把它点燃起来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那她就走去开门，原来是隔壁的邻居的那个小孩，这个小孩看到他的时候就很紧张的说：“阿姨呀，你家里有蜡烛吗？”女子心想：“哎呀，这个家已经穷的连蜡烛都没有，我不能够借给他，不然的话，以后他就依赖惯我了。”他就跟这个小孩子说：“小孩，我没有啊。”正当他想把门关上的时候，这个穷小孩，就展开一个很关爱的一个笑容，跟阿姨说，跟这个女子说：“阿姨，我早就知道你没有蜡烛的。”然后，他就从他的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和我知道你一个人住，家里一定没有蜡烛的，所以我们要送两根给你。”此刻，女子感到非常的自责，也感动到差不多流出眼泪，她就紧紧抱着这个小孩子。如果我们邻居能够互相彼此相爱的话，真是一件很美的事。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我们都晓得，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命令。大家晓得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来源吗？其实，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几天，在他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在哪个晚餐举行的时候，耶稣为门徒洗脚，12个门徒，耶稣都跟他们洗脚。当他洗，帮 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就说：“哎呀，老师，你不要帮我洗。”耶稣就跟他说：“如果我不跟你洗的话，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之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了，在约翰福音13:34这里说道：“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为什么耶稣要判下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呢？其实跟着他就解析了，在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判下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很重要，就是给还有没有信主的人看到我们这班门徒都是充满爱。他盼望彼此相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记。那12个门徒彼此相爱吗？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的。雅各跟约翰曾经要求，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他们两个能坐在耶稣的一左一右。但是耶稣说：“谁能够坐在我的旁边，不是他决定的，是神决定的。”因着他们的这个要求，其他门徒听了：“哎呀，你们两个坐在他的左右边的话，那我们坐在哪里啊？”其实他们对雅各跟约翰都不满。其实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其实今天讲到的目的就是探讨，在教会内我们如何的实践彼此相爱。刚才谢谢陆萍姐妹帮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3:11-18，我再帮你们读一次。但是我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也略略的解析一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第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刚才已经讲到有关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的来源，就是耶稣设立的，在吃过逾节晚餐的时候。之后第12节，不可像该隐，他是除了恶结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约翰举了一个没有彼此相爱的一个例子。13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个是世界说，我们基督徒世界上的人不但不爱我，是恨我们的。还有跟着14节跟15节，就说到约翰说关于爱弟兄的弟兄是什么， 他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第14节这里说到，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个就说的有爱的弟兄。好了，第15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他的评价呢是，如果我们弟兄之间，如果你恨弟兄的话，他就是比喻说是杀人的，没有永生的。第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哇，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读了有怎么感觉，我等一个解析一下。我们要为弟兄舍命。跟着17、18节是解析我们怎么实践的 这个彼此相爱，凡有世上的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年虚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大家略略的，我再读一次，也略略的解析一下经文的内容。我们就现在进入我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约翰透过这几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好，第一点，我们要除去对主内弟兄姊妹的恨。我们要先除去对主内弟兄姊妹的恨。三章十一节这里就说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此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大家晓得吗？约翰写约翰一书，他讲到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不单是在第三章十一节这里的第三章提到，其实我们知道是老师说是在第二章跟第四章也有讲到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约翰一书只有这几章的内容，但是第二第三章跟第四章都有讲到彼此相爱这个命令。那大家要晓得是什么，是啥意思啊？重复又重复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晓得为什么耶稣讲过，大家都晓得耶稣在他最后晚餐，就是他要钉十字架之前，差不多这个是什么临终怎么样要讲的是遗言呢？那然后约翰又在约翰一书再三番四次的讲彼此相爱这一件事情。我告诉大家，这个彼此相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是怎么样？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教会之内没有彼此相爱的话，大家，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时常都见面的。如果不要说爱了，如果有恨的话，那怎么能够大家能够在一起呢？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团结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团结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抵抗外来的逼害呢？或是我们怎么能够把神国的福音拓展呢？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落实耶稣的命令去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呢？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容易吗？可能有些人说容易啊，我都很爱弟兄姊妹啊。但是我跟你说，时间越久的话，就越难讲了。时间对关系是很大的考验的。有一对决定结婚的情侣，有一个对白，我愿跟大家念一下。今天很高兴有张师母帮我一下，我念男的，师母念女的。好，师母，请你帮助一下，好不好？谢谢你。
可以。
那我念啊。太好了，我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我可以反悔吗？
不，你甚至想都别想。
你爱我吗？
当然啦。
你会背叛我吗？
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可以吻我一下吗？
哇，当然啦，绝对不是一下嘛。
你有可能打我吗？
永远不可能。
我能相信你吗？
这就是一对要决定结婚的情侣的对白。但是我们都知道， 澳大利亚结婚之后离婚的，多少对都有一对离婚呐、啊？三对有一对离婚的，现在的 statistic 就是那个统计，差不多两对就有一对离婚的。好了，请问10年后发生怎么样？好，请师母帮我念，先我们网上念，你先念。
我能相信你吗？
永远不可能，
你有可能打我吗？
当然绝对不止一下。
你可以吻我一下吗？
不可能！你怎么就会有这样想法？
我能相信你吗？
永远不可能！
你有可能打我吗？
当然，绝对不行一下。
你可以吻我一下吗？
不可能！你怎么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样想法？OK，还有，
你会背叛我吗？
当然。
你爱我吗？
不，你甚至想都别想。
我可以反悔吗？
太好了，我期待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好，其实大家都了解到了，其实一个关系转坏都有原因的，都有缘故的啊。在约翰这个啊，约翰一书这一段经文，约翰就举一个又爱准恨的一个例子。就是该隐杀亚伯，3章12节，这里说到不可向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大家都知道吗？该隐跟亚伯是什么？他们是兄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他们本应该就是应该相亲相爱的嘛，但是为什么该隐会杀亚伯呢？其实大家，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第10章我们都非常知道为什么他该隐杀亚伯，因为他们两个都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喜悦。亚伯的献祭，那该隐就怎么样？不喜悦。该隐因着妒忌，就把他弟弟亚伯杀死。这是我们发觉，这是在圣经当中，也时常记载一些族内弟兄姊妹相恨的例子了。其实，在新约时代，保罗就曾经说过，在记载在。哥林多前书6章6节，他就说了记载这一件事情，你们仅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保罗就说你们弟兄之间发生什么事啊？没，大家闹翻了，闹翻不能自己解决，怎么办呢？你们。把整件事情去利用法庭来解决。你看，如果在法庭要解决一件事情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一定是伤恨的了。这个是新约时代的，在教会出现的兄弟之间的伤恨的例子。那现代呢？其实老师说了，在墨尔本的教会内部都时有不和的事情发生的。大家在教会久一点的都碰过这件事情了。严重的后果会怎么样？某一方就走，或是双方。都离开教会。我自己在以前的教会，我就有一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老姊妹，她突然间就跟我说，她已经是很好了，因为她走的 他离开教会之前，他跟我打个招呼，他说他要离开。我说姊妹啊，你为什么离开啊？他说，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的令你教会做的不好，令你要离开啊？他说不是，他说最近有一位弟兄来，这位弟兄呢，他是我以前教会的弟兄。我为什么离开那间教会呢？就是因着这个弟兄，我来这间教会。那现在他又来这间教会，他来了，我就要走了。我说，是啊，那我也没办法。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对某些弟兄姊妹怀有恨意呢？我现在给大家一分钟，请你醒察一下，你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对一些弟兄姊妹怀有恨意呢？请大家开始醒察。要对自己坦白啊，有恨就有恨呢。好，差不多了。那约翰怎么样评价哪些相爱相亲的弟兄跟相恨的弟兄呢？在三章14到15节，这里说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是约翰在这里指出了，彼此相爱是基督徒重生的证据。彼此相爱是基督徒重生的证据。这里说到爱弟兄的弟兄是怎么样，他如果你爱弟兄的话，你已经是什么出死入生的。出死入生是啥意思啊？我们在都晓得，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这里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哪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弟兄姊妹，我们爱弟兄的话，我们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重生了，这个是个重生的经证。如果你爱弟兄的话，那恨弟兄的怎样啊？怎么样？恨弟兄的经里就说到你是杀人的，还有最重要的是说到你没有永生。那如果你没有永生的话，那就是还没有重生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约翰说，那你怎么晓得你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他说有一个证据，有一个行为，如果你爱弟兄的话，那就是证明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恨弟兄的话，原来你还没有重生。那我们就问了，那如何去爱那不可爱的弟兄姊妹呢？那我们怎么去爱呢？像我不喜爱的、不喜欢的弟兄姊妹呢？那就进入我第二点了，学校主耶稣去爱。学校主耶稣去爱。 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其实这一句话很重要的，只有两段意思。第一段就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从主为我们舍命知道什么是爱，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我们信主之后才知道主为我们舍命的嘛，对不对？那他说，约翰说，那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何为爱。这个其实老实说，约翰就是说到这个就是主的爱嘛，主为我们舍命，他为爱我们才为我们舍命嘛，所以舍命，所以这个爱就是主的爱。那其实这个也显明，约翰认为主的爱跟人的爱是不同的。因为之前我们还没认识主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耶稣为我们死的话，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是爱啊，有爱的嘛。所以很明显的，约翰在这里区分主的爱跟人的爱是不同的。好，第二部分，约翰就说了，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意思是啥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效主耶稣去爱，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是爱我们，那我们也应该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怎么去爱呢？就要学习主耶稣怎么去爱。那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主的爱跟人的爱有何不同呢？因为以前很多基督姊妹都说，哇，神的爱是那么伟大，那么伟大。那跟人的爱，我们说有很多时候是很有限的，是怎么样？那我就透过这一次来跟大家再了解一下主的爱跟人的爱的不同。那既然经文说到舍命，就是说为别人死，那我想问大家，你能够为谁舍命呢？朋友，为你的主内弟兄姊妹，你能够为他舍命吗？你能为他死吗？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自己先回答就好了。亲友，好像你的亲弟兄姊妹，你能够为他死吗？父母，哇，父母有养育之恩，我们能够为父母死吗？配偶，哇，我的配偶爱我怎么生，你能够为配偶死吗？子女，你能够为子女死吗？很多时候，哇，子女是我们生的，特别是母亲说，哎呀，我一定为他死了，真的吗？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那我就要问大家，世界上有没有为朋友、为主内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了舍命的例子呢？有没有呢？为别人死，为朋友死，有没有啊？有的啊，大家都非常，华人的都非常晓得这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晓得。下一句，女的是讲女的，我不讲了，大家都知道，士为知己者死是啥意思啊？就是说，我会为我最知己自己了。这个故事是出于《战国策》的。这个有三个人物：豫让、智伯、叫商子。 这个就是在战国时代，大家都晓得，战国时代有三晋晋国分作三个国家，就是韩国、赵国跟魏国。岳阳跟淄博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岳阳是淄博的一个大臣。淄博很重用岳阳，很宠幸他。而焦襄子就是赵国的君王。当时韩国、赵国跟魏国把淄博的土地瓜分了，还有焦襄子把淄博杀死。那于让呢？为了淄博。有知遇之恩，他就怎么样？他要为淄博报仇，要杀那个焦桑子。但是经过2次都不成功，后来更被焦桑子杀死。我跟大家说，这一段故事非常感人的。这个豫让为了杀焦桑子，他做了很多牺牲自己的事情。我现在不跟你说，你自己有兴趣的话，去网上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是可以为朋友死的。还有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晓得约拿单跟大卫的关系。在撒母耳记上18章3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大家都晓得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你都知道扫罗是当时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他非常的妒忌大卫，他怕大卫取代他，所以他扫罗时常要找机会来杀大卫。但是约拿单跟大卫很好，约拿单本应该你看巴巴都不喜欢大卫。巴巴为什么要杀大卫？都是大卫是威胁他的王位。约拿单本来就是怎么样？他如果他应该站在巴巴的一边的嘛，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很多次都找机会来帮大卫，真的连他自己的生命都不要。还有摩西跟以色列人，大家都晓得，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当摩西上西奈山的时候，他40天在上面，哪怕以色列人在山下，都不晓得摩西在上面搞什么鬼。他们在40天之后，他在哪个时间，他们？用自己的金来做那个金牛犊，他们犯罪，那神就跟摩西说：“我要把这帮人灭了，然后从你再开始，从你兴起一个大国。”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做，摩西就跟神说。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舍的车上涂抹我的名。大家有没有留意？哇，他讲这一句话，真的比死更不好，因为是什么呀？这个就是说，神啊，你不饶恕他们的话，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逃没了，就是他永死啊！就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摩西是能够为到以色列人去死。所以我跟大家说，世界上的人的爱是什么的爱？你能够为哪个人死，不是因着关系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爸爸，他是我的妈妈， 她是我的老婆，她是我的女朋友，是。全视乎哪个什么亲密的程度，你跟他某一个人很亲密吗？你就怎么样？越亲密，就越能够为他舍命。这个就是人的爱。那主的爱又怎么样呢？神为人舍命，不因关系的亲密的。大家晓得，在罗马书5章8节，这里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弟兄姊妹，你可能为你的最亲密的人死，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为得罪你的人来死呢？我相信我们是没有的。我们不会为我的仇人来死，我们不会为死。那是罪人来死，但是神怎么样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神的爱。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我们学校去爱那不可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爱呢，是爱。我们喜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你叫我们去爱呢，我们不可爱的弟兄姊妹是很难的。但是主耶稣能，我们也要学校主耶稣去跟他这样做。好了，怎么去实践彼此相爱呢？老师说了，为弟兄姊妹舍命的智慧是怎么样？微乎其微了，但是爱是要需要表达的嘛？你要让人知道，不能够藏在心里的。如果你藏在心里的话，别人是没办法知道的、感受到的。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在追求我的老婆的时候，在西澳的那个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亲友从马来西亚来的，都是老人家，大概是80岁左右。我说好啊，我就去见见他了，可能看看我这个人是什么人呢。那怎么见？那我说那，因为他是从吉隆坡来的嘛，吉隆坡也是，我是广东人，香港人的，所以我说，哎呀，我们不如去饮茶了，是那个茶楼去，饮茶，大家都现在都晓得的，广东人去吃点心呢。好了，我们就去酒楼去喝茶了，就是吃点心了。我叫了大概我们总共有4个人，我叫了大概6、7碟左右了。他是80岁的老人家嘛，所以我叫之后呢，就是在吃过之后，我就问他们，哎，够不够啊？不够的话，我再叫再点多一点。点心，我们再吃。他们说是够了，够了，够了，谢谢了，够了，够了啊。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既然你这样说，我问你，你这样说，那就好了。那可能你也是老人家嘛，可能你吃的不多了。我是你不喜欢吃，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问过你之后，你说够了，够了，那我就结账了，就走了。几天之后，我女朋友，我现在我的老婆说：“哎呀，他们回去就说我很吝啬为什么这么吝啬？为什么不点多一点？”我说：“哎呀，我说我已经问过他了嘛。其实我有一点不高兴了，但是我可自己想一想，哎呀，那老人家不好意思那。”那所以他这样说，又不敢说，就是说啊，够了够了。 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如果你不好好表达的话，可能我也比较笨了。但是有时候真的，爱是需要表达出来的，藏在心里，不是所有人都，别人不一定明白的，知道的。约翰就指出日常生活上实际的表达爱的方法了。第3章18节，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之前里呢，就说到我们怎么表达，我们可以用言语说话，跟行为，就是行动跟诚实。那诚实，我等一下再解析一下。我们先看言语，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真的。虽然是疫情了，有疫情了，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打个电话或是发个微信呢，去问候啊弟兄姊妹呀、啊。还有，以后疫情过了，其实我们也应该是时常是这样做，就是说在面对面的时候，多说一些鼓励跟肯定的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为弟兄姊妹。来祷告，他有的需要的话，就为他祷告。讲到祷告的事，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就说，哎，我为你祷告。我提醒大家，如果你答应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最好是立刻为这个人来祷告，不然的话你。走了，回家了，或是怎么样，你都忘记了，可能你都没有为他来祷告，所以最好是你说为人祷告的时候，就立刻为他来祷告。还有行为，就是行动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言语若没有行为，便显得怎么样，空洞了。说是容易，有时候做是很难的。哎呀，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怎晓得你爱我？天天讲没用，要看行动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做探访啊、陪伴啊。如果弟兄姊妹之间大家多一点联系，还有，如果我们发觉某一个弟兄姊妹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服侍啊。比如说，某个人生病不能够，做饭弄菜的话，我们可以送一点饭菜啊，给那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还有送礼物啊，这个礼物是小小的礼物了，就是一些比如说心意卡，或是大家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家里都种一些菜呀、啊，或是。水果，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所种出来的东西送给弟兄姊妹。这里也说到金钱的帮助了，3章17节，这里说到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啊，这一句话是不是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他有金钱上的需要，我们就要去帮助他，这是给钱他吗？大家要留意，其实保罗这样说的，其实他有背景的，我们要看背景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老实说，保罗叫。他们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都是以怎么样教会帮助教会的，不是个人的。比如说，保罗叫外邦教会捐款给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有需要的话，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呢，我跟大家说，我们有很好的福利的制度。在金钱上，真的并不一定有这个需要的， 但是很难说，如果真的是有的话，你也看到感动的话，最好是透过教会来做出来，这个是最好的。不要以个人名义去帮，因为个人名义去帮的话，就是你帮某一个姊妹或是兄弟，那哪个姊妹跟兄弟就感谢你。但是如果我们透过教会的话，那个受帮助的弟兄姊妹就会感谢主耶稣，这个是很重要。感谢主耶稣，其实我们做了只是帮助别人的事情，神会报怎么样？回报给我们的，神回报给我们好过别人的称赞。好了，诚实是什么意思呢？诚实就是真诚的意思。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关心别人，我们要真诚啊！不要因着一些压力，哎呀，教会要我们去做了，我就去做了。或是你给别人的一些东西或是礼物，你要没有了解对方的需要啊？不是家里我有。反正我不要，我就送给别人，不是？当然，家里有一些东西你也不要，如果它有用，当然是可以送给别人的。但是你送给别人这个很重要的，你这个对方是不是需要你这件东西呢？这个是，那个动机很重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在言语，我们在行动，上面我们都是要有真诚的在里面我在这里，我想跟教会弟兄姊妹，我不想在这里就停下来，我想盼望，我现在为你们做一个祷告，我盼望在这个祷告当中。我求神感动大家，每一个人想一个人去帮助，当我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的脑海当中浮现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名字啊，或是样貌啊，或是怎么样，我盼望你完了之后，这个今天的敬拜之后，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你的弟兄姊妹，在你脑海当中出现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我先做一个祷告，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你说容易也是容易，说难也是很难。我们就看到教会当中时常。发生一些事情，但是神啊，你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相爱，我们要团结。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在北华教会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先做第一步，踏出来关怀别人。求主你帮助。我应该去关怀哪一个弟兄姊妹呢？求你给我知道。谢谢主。以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好了，总结了，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土特的标志。耶稣临终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知道这个命令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书信之，在他所给弟兄当中的书信，就三番四次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话，不要说做神的工作了，我们教会会分裂，我们教会。为当中一路一路的尾数下来的， 那如何实践彼此相爱呢？我们要先除去对姊妹、弟兄姊妹的恨。有时候很难的，你不喜欢一个人，很难说，很难改变。但是我们要学校主耶稣去爱，去爱那不可爱的爱，去不可爱的我们也去爱。我们不单是爱那可爱的，不可爱的也要爱。怎么去做呢？用言语跟行动，真诚的表达爱，好不好？今天的讲道就在这里啊，盼望大家牢记神的话语，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那北华教会就能够复兴。感谢主，好，把时间交给主席。